性爱是使人联合的行为。有一位常受误解的圣经作者，一般人都以为他对性爱持消极看法，这个人就是圣保罗。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保罗本人的话，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在哥林多前书6章16节及其后的经文中，保罗禁止基督徒与妓女行淫，但他的理由却让人眼前一亮。你们不知道那跟娼妓苟合的就是与他成为一体了吗？因为经上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你们要逃避淫乱的事，你们不是属于自己的，因为你们是用重价买来的，所以你们务要用自己的身体荣耀神。这意味着什么呢？显然，一体对保罗而言不仅仅意味着性的联合，否则保罗就纯粹是在做无谓的重复。你们不知道那跟娼妓苟合的就是与他成为一体了吗？显然保罗也明白，这里的成为一体意味着成为一个人。一体是指一男一女在他们生命所有层面上的结合。这样看来，保罗是在谴责只有身体联合而在生活其他层面不联合的丑态。贝利在他《基督教思想中的两性关系》一书中说，新约和保罗的性观念在人类思想史上是石破天惊、史无前例的创新。这里保罗的思想迥异于前代的任何观念，并且展现了一种深刻的心理洞察力。他对人类性行为的看法，按照公元一世纪的标准，完全是石破天惊的。使徒保罗否认性爱仅是性器官的简单接触，正好相反，他认为性爱是一种极其复杂的行为，是全人的参与和全人的表达，构成了一种自我呈现和自我奉献的独特模式。简而言之，在保罗看来，与娼妓发生性行为之所以不对，是因为每次性行为都应当是使二人合为一体的行为。保罗认为，当一个人把他的身体奉献给另一个人，而又不愿意同时将整个生命也奉献给这个人，这根本就是自相矛盾。C.S. 路易斯把婚外性行为比作只是品尝食物而不吞咽消化，这个比喻是很恰当的。性爱是彼此献身的途径。现代的性解放运动认为，婚前守贞是不现实的，甚至是荒唐可笑的。实际上，有很多人相信婚前守贞是不健康的，是有害的。但是，尽管当代人对婚前守贞普遍持怀疑态度，但这却是所有基督教会明确一致的教导。但是，圣经提倡婚前守贞，不是因为圣经鄙视性，反而是因为圣经重视性。圣经的性观念表明，婚外性行为不仅在道德上是错误的，而且对人自己的生命也是有害的。既然神设立性爱的本意是让它成为盟约的一部分，是为了让人体验盟约的更新，那么我们就应当把性爱视为一种神圣的途径，可以帮助我们彼此委身。既然性爱是神所设定的圣礼，用来表达委身和舍己，那么性爱自然会让我们刻骨铭心，感到自己与另一个人深刻的联合。即使不当的性行为也是如此，除非你刻意地抑制它，或因习惯而麻木，失去最初的冲动。否则，一旦你与另一个人身体联合，就会觉得自己的内在生命与另一个人相互交织，彼此融合。在体验性爱的过程中，你自然地想说些海誓山盟，例如我永远爱你之类的话。哪怕你们没有法律上的婚姻关系，也觉得有一种婚姻般的纽带将你们连在一起，感到另一个人对你负有某种义务。但是另一个人事实上对你并没有法律的、社会的或道德的责任，甚至不用第二天上午给你打个电话。这种落差会带来嫉妒、伤害以及占有欲。如果两个人在婚外发生性关系，必然会是这种结果。 这让分手变得很困难。因此，很多人受困于不良关系中，是因为他们感到自己与对方是不可分割的。所以，如果你在婚外有性关系，你就得迫使自己心肠变硬，免得让性爱的强大力量软化你。你得逼自己别心软，别让对方信任你。问题在于，这样一来，性对于你而言，最终会丧失盟约的效力。哪怕有一天你真的与其结婚，也会感到平淡无趣。讽刺的是，这样一来，婚外的性关系最终会起反作用，让你既无法信任别人，也无法奉献自己。贞洁的生活。如果你立志作为一名单身者，要持守基督徒伦理，并在婚前守贞，会怎么样呢？当然，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在当代文化里，周围的人可能都不支持你的信仰，但是如果你遵循以下几个原则，就可能获得成功。首先，你需要将基督视为你灵魂深处真正的配偶。性生活是为了进入完全委身的亲密关系，因为性爱让我们预先品尝天上的喜乐，就是借着基督得以与神完全联合的喜乐。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地上最美好的爱情，也只是天上完美爱情的一个影子而已。明白了这一点，对我们很有益处。我们之所以会欲火焚身，似乎控制不住自己，一个原因就是在那个时刻，我们内心相信，如果我们得到浪漫的性体验，我们内心最深的渴望就能得到最终的满足。为了抗拒这种诱惑，我们得用真理说服自己的情感。我们必须提醒自己，无论我们的灵魂多么渴望在情欲中得到满足，性关系都无法满足我们最大的需求。只有面对面的认识基督，才能填满我们内心的空虚，就是我们与他关系破坏之后罪所造成的空虚。但我们蒙召并非仅仅等候将来体验基督完全的爱。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仅可以在头脑中知道他爱我们，还可以真实的体验到他的爱，就在此时此地。借着祷告，我们就得着了这种爱。另外，要走这条圣洁之路，单身基督徒还需要参与基督徒的群体生活，他们应该与其他单身基督徒互为肢体，相伴同行。这些人既不是结婚狂，也没有恐婚症，他们不照世俗的标准择偶。此外，单身的基督徒还要多与成熟的基督徒家庭交往，这些家庭既不会将婚姻生活神化，也不会让单身者感到自己是多余的人。这种群体生活的另一个标志是，大家可以自由而坦率地讨论如何在实际生活和人际关系中去实践圣经的性观念。单身和已婚的基督徒越是经常思考这方面的圣经教导，单身者在遵行教导时就越能感受到更多的支持。最重要的是，那些渴望浪漫关系但又拒绝婚前性行为的单身基督徒，他们需要一个足够有力的基督徒群体，其中要有许多志同道合的单身者彼此支持。有些人看了上面两段话会说，可是没有这样的教会啊。确实很难找到这样的群体，而且作为牧师，我承认自己的教会在服侍单身基督徒方面也有起伏，而且常常无法为单身基督徒提供上述群体生活。我想督促读者自己采取行动，在自己的教会里创造条件，或者出去开辟新教会，从一开始就重视这种群体生活。最后，关于性的想法和欲望，我们不能走极端。有些基督徒只要一有关于性的想法或者性幻想，就觉得自己非常肮脏，而另一些人则乐在其中，不可自拔。但是福音既不是律法主义，也不是反律法主义，基督徒不是靠顺服得救，但真正的福音一定让基督徒感恩，并且因感恩而顺服， 这会让我们非常平衡地对待各种思想和试探。例如，路德有一句关于性欲的名言：你不能阻止小鸟从你头上飞过，但你可以阻止小鸟在你头上筑巢。他的意思是，我们不能阻止心里产生与性有关的想法，这些想法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有责任克制自己的行为，不要任凭这些幻想引诱自己犯罪。我们千万不能沉溺其中，并以此为乐。如果我们有不道德的性行为，就应当让恩典的福音对我们的良心讲话。基督的福音既不以有罪为无罪，也不会让你不断鞭挞自己，并堕入无穷无尽的罪恶感。我们做错事之后，必须得到福音的赦罪之恩和洁净之力。我们常常发现一种现象，从前的过犯所导致的那种无法摆脱的羞耻感，常常会激发现在的无法克制的性幻想。